主后2018年9月2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对信仰的坚持。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这又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一起在他的殿中来欢喜赞美他。我想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尤其是这位笑容，这一对笑容灿烂的夫妻，我们都一起往前坐好不好？我们往前面坐一点。谢谢东阳爸爸。我们都一起往前面坐一点，让我们可以一起靠近，不仅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靠近，我们的身体也靠近。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要邀请我们大家一起站立起来，让我们用感谢进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院。愿神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
是
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
我们来祷告。凡事都能，主啊，在你凡事都能，哈利路亚，主啊，在你从来没有难成的事，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太多的事，在这世界上，我们有太多的事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但主，我们相信你。必然不把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担的担子加给我们，主啊，在那个过程当中，求你帮助我们勇敢起来，帮助我们坚定的与你一起来同行。主啊，我们是不孤单的，因为主你应许我们，你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当我们转眼仰望你，主啊，你必要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勇敢起来。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邪恶能长一只眼，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面对需要能挺身向前，面对失恋能抗议大声。主啊，帮助我
们向你所献上的祷告。主啊，我们真的好需要勇敢，主啊，我们好需要从你那里得着这样子的勇敢。主啊，挪去我们所有的惧怕，主啊，降下你的爱来，在你的爱里不再有惧怕，在你的爱里不再有恐惧。主啊，恳求你，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主啊，就在现在，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将我们需要的勇气加给我们，加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勇敢。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
主啊，帮助我，
主啊，帮助我勇敢。
是的，主。
谁能够像你？
这个环境里面，唯有你是下够用的恩典能力，主啊，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愿你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将能力浇灌我们，主啊，安慰我们的心，擦干我们的眼泪，主啊，使我们疲乏的双手、疲乏的双腿，能够再一次的因为主的缘故被你坚固起来。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谢谢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孩子，将祷告、敬拜、赞美、感谢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请坐。
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无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历怎么样的冲击，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挑战，怎么样的困难，我们都相信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啊，帮助我们坚定的信靠你，帮助我们注目看耶稣，帮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领导者，让我们经历你为我们预备的丰盛之地。有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眼睛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用信心领受你为我们所预许的每一句话，让我们的生命因此成为一个祝福者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谢谢敬拜团很美的带领，很美的敬拜，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也能够亲近神哦，让神特别祝福在我们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三到十六节。我们请我们的青年来帮忙念圣经了哈、弟兄来念技术节啊，姐妹来念偶数节。好，弟兄来先。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的宗室和贵位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等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太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为里，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 受怜悯。太监长对戴伊里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戴伊里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亚戴伊里、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他王又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许他们这件事，是他们肯试。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王善，且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派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好啊，兄弟们都很清楚知道，其实但以理他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他们在那边必须要去适应那样的环境啊。那个环境就是他们要啊，巴比伦王除了啊把这些人带来要成为他们国家的奴隶啊，巴比伦王也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啊，有一些优秀的人才，也希望能够在国里面，在他的国家当中被重用啊。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这样被拣选啊，他们是一个啊聪明的啊，头脑很不错的，也受过一些教育啊，所以齁、哦、啊就被拣选啊。拣选当然这个国王就要给他们吃香喝辣的，因为要替这个国家做事，可能拥有某方面的一些特权啊，这些人要更要收他们的心啊。所以要收心呢，就要给他们有一些好处啊，给他们好处，所以跟他们告诉他们说，你要吃跟国王一样的膳食，哇，这是很特别的恩典哦。好，对但以理跟三个朋友来说，其实他们的人生面对国破家亡，他们被抓到巴比伦去，成为那边的奴隶。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在面对困难，我们都有面对很多的冲击，许多的冲击在我们的啊生活里面。但以理他们在面对他们国家被灭亡，然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成为那边的奴隶。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社会，在我们的现在的环境，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也在面对各样的挑战。在中国我们就看到啊，基督教、哦、特别的严重、哦、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啊是一个让人能够啊更清楚明白真理的啊这个信仰，而且是更有勇气、哦、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徒几乎是不怕死的、哦、啊不怕死。所以习近平就特别怕基督徒、哦、啊他就开始要找基督徒的麻烦。所以全国、哦、听说从浙江到这样的河南、哦、已经那个教堂被拆了将近七千间的教堂、哦啊、还在继续扩大、哦啊、他们的教会你看他们礼拜堂他们除了十字架之外、啊、他们的右边要一个毛泽东的相片，那左边还要一个习近平的相片。哇，这个你看他现在习近平已经把他的宪法改掉、哦、他可以做到死、哦啊、这个人的野心非常的大。当他野心很大的时候，他就很在乎别人对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就开始这样的来对付基督徒啊，很多的教会就这样被拆哈，许多的基督徒就面对很大的困难，被抓、被关、被打等等很多的事情。这是现在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我们都在面对挑战，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都在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今天从但以理的这个身上，我们就看到其实他在面对这样挑战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坚持他的人生，他怎么样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仍然带着盼望，他仍然带出力量。我其实在但以理的身上真的看到一个很美的见证，所以我今天特别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对信仰的坚持。如果这个信仰是对的，如果这个信仰是对你有帮助的，如果这个信仰是能够帮助你的生命能够更丰盛的，你应该不顾一切的来领受这样的恩典。这次有许多人要受洗，在这个要受洗的过程当中，我也感受到有一些人他们还在犹豫，他们还在内心里面的挣扎。但是我常常鼓励他们，你觉得基督教好不好？大部分的人都说啊基督教很好，但是他们常常就什么夸不出来， 他常常觉得很好，但是哦，可能过去呀，哈，那可能以前怎么样，哈，啊，他一直没办法突破这个事情，甚至拜祖先的这个事情，也成为他们很大的捆绑。我就鼓励他们，如果这个信仰是好的，如果这么多人受到这样的祝福，你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你应该有这样的勇气啊。但以理，今天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见证，他的生命真的是啊，彰显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你的生命能不能抓到那个重点？你的生命能不能抓到重点？我看到一个故事哈，我觉得这个故事啊，给我很大的提醒。有一位学生跟着老师哈啊，已经跟一段时间啊，他常常在老师的身边问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啊，什么是人生真正的价值？”啊，这个老师被问的哈，真的是有一点不耐烦了哈啊，每天都问同样的问题，问的哈真的很烦。结果后来这个老师就从房间里面拿出了一颗石头，啊，他就告诉他说：“好，你把这个石头拿到市场去叫卖，但是你不要真的卖，你在市场当中你去问人家这颗石头你有多少钱要买。”哇，他就真的把这个石头就这样拿到市场去要卖。结果在市场那边哦，有人看到这个石头，哎，还不错哦，还蛮硬的哦，可以当秤头啊，可以来锤东西啊，这个啊，他们就有人出啊2块钱，有人出3块钱啊，所以最后有人出了10块钱要买这块石头啊。这个学生就因为老师告诉他不可以卖，所以就把这个石头再带回来，他就跟老师说：“老师啊，有人出了10块钱啊。”这个老师就说：“好，那你就把这个石头你把它带到黄金市场，你在那黄金市场去那边卖，然后看人家怎么出钱。”哦，他就真的把石头就这样带到黄金的市场。在黄金市场的时候，哎，一开始人家竟然用1000块啊，有人出到10万块钱，哇，他的眼睛都睁亮了哈。那一块石头长得又不怎么样哦，怎么有人出10万块的这个钱要跟他买？哇，他心里面就很激动。但是他似乎他的老师告诉他不可以卖，他就把这个石头再带回来。那带回来之后，啊，他就跟这个老师说：“哇，竟然有人哦，这么眼睛这么不亮哦，竟然这个石头小小这么一小块的石头，竟然出了10万块钱要跟我买。”那个师傅说，那个老师就说：“那你现在哦，你把这个石头带到那个什么那个最珍贵的那个珠宝市场，你带去那边卖。”如果想不到他带到那边去卖的时候，哇，10万块、20万、30万。很多人出钱很高的价钱要买它，但是这个年轻人说不可以卖。原来一些人就很生气：“到底你要卖多少啊？出了钱你又不卖。”他说：“我的老师告诉我不可以卖。”哦，啊，他就这样带回来了，最高出了超过30万。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这个老师说：“这块石头竟然有人出了数十万要买这块石头。”这位老师跟他说：“是啊，我现在不能够教你人生的价值，因为你一直在用市场的眼光看待你自己。人生的价值应该是一个人的心中先要有最好的眼光，才能看到你生命的价值。”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有几面，我们的人生在面对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你的眼光放在哪里？你真的有也上帝的眼光吗？我很喜欢加尔文所说的什么叫福音，我已经讲过好几次，对不对？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哦，把你的生命提升到永生的层次。当你的生命站在那个高点的时候，你所看的事情就会不一样。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属上帝的人，你是一个用重价赎来的人，是耶稣用他的生命所救赎来的人，你怎么看你的生命？我们常常活得跟世上的人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活得跟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一样啊。我们只为了那个我们眼前一点点的利益，我们抛弃了上帝，我们弃绝了永生，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事情。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是一个多么有信心的人，他真的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看见神的价值。虽然国王给他最好的东西吃，国王给他最好的那样的招待，国王在那当中收买他的人心了， 在这个收买人心的过程当中，国王用了三年的时间来教义啊。这三年哦，其实你知道这三年不是只有吃而已的，这三年哦还有统战呢、啊。哦，现在的语言叫统战，你应该听得懂吧？哈哦啊。所以啊、这个他要改造一个人，他必须要什么？先改造他的心，为了这个国家付出。所以他怎么改造呢？他就要让他们彻底的什么巴比伦化，让他成为巴比伦人，成为巴比伦人。啊，怎么样能够成为巴比伦人？就教导他们巴比伦的语言，让他们弃绝原来的母语。所以他们的名字，第一个改他们名字，改他们名字，他们名字要由本来的希伯来文改为什么？改为啊巴比伦文。我们看到这个改名字当中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以理原来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在原来的但以理原来的意思是上帝审判，但是把它改成什么？伯提沙撒啊，伯提沙撒什么意思？是马杜女神求保护皇帝、啊、马杜这个女神是巴比伦国当中最大的神哦，这个马杜哈、哦，是不是从但以理本来是敬畏上帝的，他要彻底改造一个人的生命，从宗教开始，从宗教开始。所以哈拿尼亚原来是耶和华施恩，然后改成撒德拉，变成什么？我害怕神，这个神是不是上帝哦？是神明，可能就是马杜女神。好，那另外一个啊，米沙利，他原来是什么？他的原来意思是谁像上帝啊？但是改成米撒之后，是我没有任何的价值。当你在拜偶像的时候，当你在跟随那些啊虚无的东那个神明的时候，你的生命渐渐的失去价值。所以你看啊，米沙利。他原来是一个谁能够像上帝一样，但是哦，他后来改成米撒之后，是我没有任何的价值，因为他拜的是什么？他可能要叫他成为一个虚空的人。好，亚撒利亚，他原来名字是耶和华帮助，然后改成什么？改成亚伯尼哥，就是尼坡的仆人，这是他们的一个神明哦，巴比伦的一个神明，一个神明哦啊，这个的名字。好，我们看到这样的改造。要彻底怎么样？彻底的巴比伦化，让他们从心里面、从生命当中，用三年的时间，希望他们能够改造哈啊，他们完全的被同化掉啊。除了是这个之外呢，第二个他们当然是什么？当然要啊用这个利诱哈，用利诱就是用食物来引诱他们了哈啊，所以他们要啊，他们这个国王就给他们吃跟国王一样的这个膳食。哦，喝一样的酒，哇，这个对一般的来讲是啊，这个吃香喝辣的啊。现在在台湾有一群人哦，啊，我们知道前几天啊，这个在彰化那边哈、哦，彰化那边那个赤水哈、哦、啊，那个叫那个有一个庙啊、哦，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庙哈、哦、啊，那个人叫魏明仁哈、哦，魏明仁哈、哦。哦啊，在那边后啊，才升中国的国旗哦，哎，放习近平的照片哦，啊，后来就被个那个魏明谷哦，这个啊，彰化县长把这个拆掉哈、哦，现在还在拆啦。他本来只是说坚持不退哈、哦，但是后来听说中国那边抗议哈、哦，说你如果让习近平的照片被人家踩在地上，你就要接受怎么样的问题？后来就他自己就赶快把它拿下来哈、哦。好，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们为名人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哦，在台湾建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庙哈、哦，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神论的了哈、哦，他不需要这个庙啊、哦，但是哈、哦，他为什么要建这个庙？也就是要得到中国那边的帮助。实际上中国也有给他们帮助。那在台湾还有一个中国什么统一促进党哦，张安乐。啊，这些在政府也正在查他们的资金的来源有很大的问题哈、哦、啊，这些都是啊这个竹联帮哈、哦、他们的啊中国那边利用这样的黑道的势力来扩展他们哈、哦，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从中国那边得到资助，得到帮助，拿到一点点好处就为他做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巴比伦他在 找这些年轻人，找这些啊有学识的啊，有这个聪明的人，找他们来帮忙国家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需要什么？也要给他们好处，所以就让他们吃跟国王一样的膳食，跟国王一样的酒，让他们能够在那边享受。但是我们看到什么？但以理不愿意接受，但以理不愿意接受，他完全的放弃，他心中只有坚定在神的面前。因为改名字他没办法改变，因为他没办法左右，但是他的心他再一次的坚定，改名字是政府你为我改的，我的内心仍然是敬畏上帝。所以从饮食当中他坚持他要仰望神。为什么他不吃这个饮食齁、哦、有三点齁、哦、第一个就是王的食物齁、哦、啊大部分都有祭拜过齁、哦、都有祭拜过啊。如果你在啊看齁、哦、这个出埃及记34章15节，那边说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了。其实啊，那些国王他们要吃的哈，他们都会先祭拜他们的神明。第二个啊，巴比伦王所吃的食物哈，有很多是什么？是啊，犹太人他们禁止的食物。犹太人特别禁止哈，要反刍哦，要反刍哦，这个还要那个脚要分蹄哦，才可以吃哈。啊，鱼要有鱼鳞才可以吃哈，他有这样的规定了哈。所以你如果看利未记第11章。那边就有很多的记载，你们不可吃骆驼、獾或兔子，要把这些当作不洁净的动物，因为他们虽然反刍脚蹄，却没有分辨。猪也不可以吃，要把它当作不洁净的动物，因为猪虽然脚蹄分辨，却不反刍啊、哦。他们有这样的规定，不但要分辨，而且要什么，还要反刍才可以吃哈、哦。啊，这是啊，摩西给他们的这些律法。所以当啊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敬拜上帝，他们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其实他们吃的哦猪大概是很普遍的哦，猪大概很普遍。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啊不吃猪，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规定哈、哦。好，那但以理他不愿意吃，因为他坚持跟上帝的关系哈、哦。第三点。很有可能就是吃王的食物跟酒哈，表示与他结盟了哈。啊，如果你看但以理书的第11章26节那边就有提到哈，吃王膳的、吃王的饮食的，必败坏他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文化，他们在立约、他们在结盟的时候，他们都一起吃饭。当你跟他一起吃饭、一起喝酒的时候，其实你就跟他同流合污，你就跟他啊、在那边哈啊，好像在立约一样。所以但以理拒绝这样的一个引诱哈、哦。虽然能够跟国王吃一样的膳食、喝一样的酒，那是多么风光的事情，那是多么吸引人的事情。但是但以理他坚持依靠上帝，他选择上帝，他不愿意跟他们一样哈、哦、啊。这就是但以理他在生命当中他。愿意遵守上帝的旨意哈，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坚持，其实他也面对很大的挣扎，他必须要面对很大的挣扎。我们看到这个太监哦，因为但以理这样的坚持，他就很害怕，因为他怕他的头难保，他的头没办法保住哈，可见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如果但以理跟这三个朋友他们有一点问题的时候，那在一个被掳去成为奴隶的地方，那对他们的生命也是一很大的挑战。所以你知道他的挑战有多大吗？他的挣扎有多大吗？但是他相信上帝，他坚定的依靠上帝，就我们看到上帝给他越来越健康，他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你看到十五节的地方说，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王善一切用王善一切的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表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在他们生命当中。如果你继续看17节，你就会发现他说这4个少年人神用各样的文学、文字、学问、智慧来赏赐给他们聪明的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跟梦兆，都是上帝给他的恩典。当你的心仰望神，当你跟随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恩膏你，上帝就祝福你， 上帝就提升你的生命。其实在我们历史当中太多哈，有这么多的人，他们是敬畏上帝，他们单单的仰望神，上帝就使用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要说像赵雍基牧师的岳母哈，啊，那个啊，叫崔子石哈，他是一个很敬虔，他后来在韩国整个复兴哦，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就在韩国那边设立了一个祷告山了哈，他就用那个祷告山，他这个祷告山不是为了别人而设立的，这个祷告山是为他自己设立的，他自己盼望在那边亲近上帝，你知道吗？他这样的亲近，他这样的摆上，上帝使用他。后来那个地方成为很多人，我们台湾有很多人过去那边坐到那个祷告山去，你感受到那个地方是一个属灵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圣洁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从崔子石开始，其实他自己先摆上他自己。他祷告的时候，我看过他的见证哦，他在那边的祷告，他在那边的亲近上帝，上帝给他各样的恩典，给他各样的能力，特别是医病赶鬼，非常的奇妙。我看到那影片哦，那肚子已经积水很严重，那每一个要去给他祷告的哦，一定要开医生的证明，证明说这一个人已经没有药可以治疗了，才可以去祷告山给他祷告。他就祷告，然后就影片就这样拍哦，他就祷告，那个水，那个肚子，那个就整个什么黑黑的东西就这样流下来，他整个人就好了。哦，我看到影片哦，真的很奇妙了哦。而且上帝，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能够为别人祷告。那他也是在西边，在那边，安静等候神。他在那边亲近上帝的时候，上帝微小的声音就告诉他说：“你可以为病人祷告。”他说：“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为病人祷告？”他说：“你就是为病人祷告。”连续对他说了三次，他后来就成为别人很大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的心跟上帝亲密，我们就带出生命的突破。我们常常没有这样的能力，是我们没有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看到但以理他跟三个朋友，他们愿意把上帝摆在他们很重要的位置，他们愿意吃很简单的素菜，很简单的白开水，因为他们知道力量从神而来。我觉得当然我们不一定是这样尝试的哈，你每一天都喝白开水哈啊。甚至圣经说我们可以喝毒药、哦、我们可以抓蛇、哦、还有一个人说我、哦、抓蛇都不会被咬，结果后来就被咬了，对不对、哦、我想我们不用试探、哦、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智慧。但是我这边要强调什么？我们的心跟上帝是怎么样的关系？我们真的把上帝摆在重要的位置吗？我们摆在优先的位置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最近看到一个同学寄给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了哈啊，他在这段话在告诉我们，他说啊，恶者哈啊，撒旦哈不断的努力要让人哈啊对罪不再厌烦，然后对这个天堂哦不再期待，然后对地狱哦啊不再害怕，然后对福音哦不再那种渴慕，哦，不再那个迫切，不再迫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魔鬼所做的是让我们越来越跟外面的人一模一样。当我们对这个啊这个罪我们不在乎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活在罪的当中。当我们对天堂我们不渴慕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服事会带出什么突破。我不知道你爱神会有什么样的力道。当你对天堂你不在乎，当你对这个啊这个地狱你不再恐惧，你真的需要耶稣的拯救吗？你真的需要耶稣的帮忙吗？当你对福音不再急切，不再这样的一个啊一个迫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没办法成为有影响力的生命，我们没办法成为别人的祝福、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麦克阿瑟哈、哦，John Maclass。这个 牧师哈，他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牧师，他是加州的太阳谷恩典社区教会的牧师，他也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的著作超过150本，大部分的著作都是一些注释的书哈。他在我们如果你去看他的网站，他有一本书叫《基督的奴隶》哦，《基督的奴隶》这样一本书哈。他在那当中他提到，他说为什么他要讲基督的奴隶？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有仆人而已，其实原文是什么？你是耶稣的奴隶。他为什么用奴隶呢？其实原文就叫奴隶哈。他说他用哥林多前书第7:22-23，他说因为做奴隶的蒙召以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隶。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知道奴隶都是买卖的，知道吗？当保罗在提到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时候，他在告诉你的生命是什么？你是耶稣的奴隶，你是基督的奴隶。那奴隶是什么意思呢？你奴隶就是什么？你放弃完全的主权。奴隶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奴隶是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他说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没有任何的拥有权，没有正式的头衔，没有在法庭上作证的权利，这就是奴隶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我们只有完全的顺服，我们只有完全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既然是耶稣的奴隶，我们就单单的仰望他，我们就单单的束缚他，我们就单单的依靠他。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在乎，我们有很多要追求的东西，我们有时候看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潜力高于一切。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基督的奴隶，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怎么样降服在基督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学习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都很容易说我要降服上帝，我要顺服上帝，我成为耶稣的奴隶，我也可以讲。但是耶稣的奴隶所代表是什么呢？耶稣为什么告诉你们要告诉我们主导文，你们要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姐妹，上帝是我们看不见的，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奴隶，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愿意顺服他，基督挑战我们，那么你就从地上开始，就让地上如同在天上。你不要告诉我说我在天上我会顺服，我在天上我会成为一个奴隶，我会在天上我会完全的谦卑。耶稣就告诉你，让你成为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你愿意吗？你愿意降服吗？你愿意这样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吗？我觉得在高俊敏牧师的身上让我很感动。高俊敏牧师他们夫妇，他们虽然现在搬到台东去，但是你知道吗，他常常的这样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关心。他要离开台南的之前，他有邀请一个叫郑妈妈的在慈爱这个什么慈爱小组，他这次也要洗礼啊。哇，高牧师非常的高兴啊，你知道吗？他常常为他祷告，常常为他祷告。我记得高牧师师母他们常常就为很多人的生命在祷告，因为他用耶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在乎每一个人的生命，耶稣不在乎你的权利，耶稣所在乎的是你的生命的价值，你的生命的意义。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真的仰望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各样的挑战，特别是牧师决定离开教会，我想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教会是一个蛮大的变动，对我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没有这样的规划跟安排，但是我相信上帝有他美好的带领。 我很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是我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说牧师要离开了，他不想来这个教会，我常常我就觉得这样不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敬拜神，我们不是敬拜人，我们不是跟随牧者，我们来到教会是敬拜我们的神。我知道我们的地上的教会没有一个完全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教会，因为我们当中都是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罪人。但是加尔文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加尔文说他为什么要创立改革宗 Reform Church， 他的改革宗的目的是什么？他是 要建立地上真实的教会。改革宗的意思就是不断在改革的当中要建立一个真实的教会。真实的教会不是一个完成式，而是一个未来式。当加尔文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完全的教会，我们要建立一个地上真实的教会的时候，是一个积极性的，是一个你要亲自参与的，是一个你要负起责任的，让这个教会成为真实的教会。加尔文说要怎么样成为真实的教会，就是要上帝的灵跟上帝的话同时运行在我们教会当中，让上帝的话被彰显被高举，让圣灵的作为在我们教会当中，这就教我努力的目标。我们长老教会秉受教文这样一个元系，这样一个传承，我们都在努力建立这样的教会。虽然我们教会也不完全，我们教会也不完美，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对上帝要坚定，对信心要坚定，因为这是上帝对的呼召。上帝要使用你，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重要。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卫理公会的执事叫艾格伦，他在1850年1月的时候，他在英国一个大风雪的当中，那一天刚好主日，因为风雪太大，牧师无法来教会讲道。那一天来到教会的总共13个人，其中竟然来了一个新人，一个13岁的小孩子来到教会。那次礼拜因为没有牧师，就刚好有一个执事来到那当中，那个执事就在礼拜的当中他站起来讲道。他讲道很简单，因为他没有预备，他没有想到风雪这么大，他没有想到牧师不能来啊，牧师既然没有办法来了，他就勇敢的起来讲道。他讲了10分钟，他讲到特别是对这个新来的年轻人13岁的孩子对他说，年轻人要仰望主耶稣，要仰望主耶稣，要仰望主耶稣。很简单，但是这4个字要仰望主耶稣却深深的烙印在这个年轻人的生命里面。那个年轻人他后来他写他的回忆录，他写他的传记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那一天那个声音进入他的生命里面，让他的悲哀困顿立刻消失，让黑暗完全的褪去，他的生命充满了光明。你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吗？这13岁的年轻人是谁吗？就是被人称为讲道王子的施布真，一个年轻的执事，在没有很充裕的时间预备的时候，他讲道讲10分钟，却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权利埋怨别人，我们没有权利指责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负起责任，我们要承担。 我们要如同教父所说的，我们要建立一个真实的教会，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忆诗歌。你同在，如天堂降临。在神的面前，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之下，上帝永远不误事，上帝永远成我们最大的依靠。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仍然成全耶稣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信心仍然领受 而耶稣的救主跟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本身开始。我们不是责难别人，我们不是责怪教会，而是这个教会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参与，让这个教会成为真实的教会。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吗？你愿意依靠上帝来成就上帝的恩典在这个教会吗？愿意的人，请你这个时刻为自己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相信主你必成就大事在我们当中。这个教会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主啊，这个教会将来的复兴将成为荣耀你的教会。主啊，你来复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复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不是看别人做事，让我们自己愿意摆上，让我们愿意摆上，让教会因我们，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上帝您所喜悦的教会，像教我所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教会。主啊，用我们同在，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你呼召我们能够进入在开平地教会，绝对有美好的旨意在这当中。主，求你给我们力量，求你给我们信心，像范丽玲一样的坚定的信心，帮助我们注目在你的身上，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降临在太平地教会。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第三节我们再唱一次来。
一生难如等待，直到那日与你面对面，世上无一事。